二章五节。
如果大家找到的，我们一起读。
大家找到的话，我们请一起念。
因为十字架的道理，在那灭亡的人为愚拙，在我们得救的人却为神的大能。就如经上所记，我要灭绝智慧人的智慧，废弃聪明人的聪明。智慧人在哪里？文字在哪里？这世上的辨识在哪里？岂不是叫这世上的智慧变成愚拙吗？世人凭自己的智慧，既不认识神，神就乐意用人所当作愚拙的道理，拯救那些信的人，这就是神的智慧了。犹太人是要神迹，希利尼人是求智慧，我们却是传钉十字架的基督，在犹太人为绊脚石，在外邦人为愚拙。但在那蒙召的，无论是犹太人、希利尼人，基督总为神的能力、神的智慧。因神的愚拙总比人智慧，神的软弱总比人强壮。弟兄们啊，可见你们蒙召的，按着肉体有智慧的不多，有能力的不多，有尊贵的也不多。神却拣选了世上愚拙的，叫有智慧的羞愧，又拣选了世上软弱的，叫那强壮的羞愧。神也拣选了世上卑贱的、被人厌恶的，以及那无有的，为要废弃那有的，使一切有血气的在神面前一个也不能自夸。但你们得在基督耶稣里，是本乎神，神又使他成为我们的智慧、公义、圣洁、救赎，如经上所记，夸口的当指着主夸口。弟兄们，从前我到你们那里去，并没有用高言大志对你们宣传神的奥秘，因为我曾定了主意，在你们中间不知道别的，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我在你们那里又软弱又惧怕又甚战惊。我说的这话讲的道，不是用智慧委婉的言语，乃是用圣灵和大能的明证，叫你们的信不在乎人的智慧，只在乎神的大能。
这段经文呢，就好像我们上次讲到所提到的，
这段经文就如我们上次讲到所提到的，
保罗其实在一章十节到第六章里面，
保罗在一章十节到第六章里面，
其实他是处理了哥林多教会里面第一个的问题，
他是在处理哥林多教会里面的第一个问题。
这个问题不是教会分裂，
这个问题不是教会分裂，
而是在教会里面那些信徒为了彼此增敬，
而是在教会里信徒为了彼此的增进，
大家分门结党，
大家分门结党。
其实这个是反映了他们更深层里面的一些原因，
这反映了他们里面更加深层的原因，
因为他们认为这个信仰，
因为他们认为这个信仰
只是当时众多哲学智慧里面的一种，
只是当时众多的哲学智慧里面的其中一种，
因此他们看他们在当中服侍的人，
因此他看他们当中服侍的人，
就好像在希罗社会里面教导智慧的老师一样，
就像在希罗社会里面教导智慧的老师一样，
同样他们以熟世的眼光去看这些老师，
同样他们以熟世的眼光来看这些老师，
结果保罗是不合格的，
结果保罗是不及格的。
不单止这样，
不单如此，
他们认为教会的这个群体，
他们认为教会这个群体
只是当时社会群体其中的一个，
只是当时社会群体中的一个，
如果他们要在这个群体里面出人头地，
如果他们要在这个群体里面出人头地，
他们就要服从一些所谓出名的老师，
他们就要服从一些出名的老师，
因为这样的缘故，
因为这样的缘故，
他们当中分门结党，
在他们分当中有分门结党，
所以可以这样说，
所以可以这样说，
他们里面最重要的问题，
他们里面最重要的问题，
其实是他们对福音的误解，
是他们对于福音的误解。
所以保罗在这里，
所以保罗在这里，
他重新的去描述这个福音，
他重新的来描述这个福音。
在十八节到二十五节的时候，
在十八节到二十五节，
他讲到福音否定人所谓的智慧。
他讲到福音否定了人所谓的智慧。
在二十六到三十一节，
在二十六到三十一节，
福音从所拣选的人的身上，
福音从所拣选的人的身上，
去否定了人所认为好的究竟是什么，
否定了人所谓好的是什么。
在第二章一到五节，
在第二章的一到五节，
福音的使者，
福音的使者，
否定了当时社会所认为智慧老师的样子，
否定了当时社会所认为智慧老师的样子。
我们从这段经文，
我们从这一段的经文，
尝试去看看他对我们有什么提醒，
尝试去看一下对我们有如何的提醒。
我们在这段经文里面所学到的第一样东西，
我们在这段经文里面学到的第一件事，
神的工作的方法，
神的工作的方法，
还有他的范围，
以及他的范围，
绝对是超越世人所想象的，
绝对是超越世人所想象的。
在第十八节里面，
在十八节里面，
保罗提到，
保罗提到，
因为十字架的道理，
因为十字架的道理，
在那灭亡的人为愚拙，
在那灭亡的人为愚拙，
在我们得救的人，
在我们得救的人，
却是神的大能，
却是神的大能。
在这里保罗将整个世界上面的人分成两部分，
在这里保罗把整个世界的人分为两部分，
第一部分是那些灭亡的人，
第一部分是那部分灭亡的人，
第二部分是那些得救的人，
第二部分是得救的人。
为什么保罗这样分呢？
为什么保罗这样分？
为什么他叫什么叫灭亡呢？
什么叫做灭亡呢？
什么叫得救呢？
什么叫做得救呢？
对保罗来讲，
对保罗来说，
最重要的事件发生是什么呢？
最重要的事件发生是什么呢？
是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
是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
因为主耶稣基督的死和复活。
因为主耶稣基督的死和复活。
他带来了一个新的世代。
他带来了一个新的世代，
也是神国度的降临，
也是神国度的降临。
在现在的世代里面，
在现在的世代里面，
神的国度是隐藏，
神的国度是隐藏的。
但当主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
但是当主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
神的国度是会完全的彰显，
神的国度会完全的彰显。
接受福音的人，
接受福音的人，
他们成为神国的子民，
他们成为神国的子民，
他们已经进入这个新的世代的当中，
他们已经进入这个新的世代当中。
同样这个是意味到另外一件事，
同样这意味着另外一件事，
就是现在的这个世界，
就是现在的这个世界，
是一个将要灭亡的世界，
是一个将要灭亡的世界。
因为当主耶稣再来的时候，
因为当主耶稣再来的时候，
现在这个世界会接受审判，
现在这个世界会接受审判。
那些不接受福音的人是怎样
呢？那些不接受福音的人会怎么样呢？
他们继续存活在这个世界里面，
他们继续存活在这个世界里，
他们继续存活在这个旧的世代当中，
他们继续存活在这旧的世代当中，
他们也将会跟这个旧世代一样，
他们也将会跟这个旧的世代一样，
步向灭亡，
步向灭亡。
所以保罗在这里分开两批的人，
所以保罗在这里分开了两类的人，
是因为主耶稣基督的缘故，
是因为主耶稣基督的缘故。
在二十到二十三节，
在二十到二十三节，
保罗进一步描述这些旧世代的人，
保罗进一步描述这些旧世代的人。
在二十节那里，保罗用了修辞学上面四个反问的问题，
在二十节里面，保罗用了修辞学上面的四个反问问题。
第一个讲智慧的人在哪里呢？
第一个讲到智慧的人在哪里？
什么叫智慧人呢？
什么叫做智慧的人？
智慧人是知道当时希罗社会里面，
智慧人是知道当时希罗社会里面，
所谓那些哲学家，
所谓的哲学家，
受过教育的人，
受过教育的人。
而第二个问题，
而第二个问题，
文士在哪里呢？
文士又在哪里呢？
这里就知道犹太人里面那些有学识的人，
这里指的是犹太人里面有学识的人，
或者是律法的教师，
或者是律法的教师。
而第三个问题，
而第三个问题，
是总结了前面的两个问题，
是总结前面的两个问题。
在第四个问题里面，
在第四个问题里，
保罗指出了一件事，
保罗指出一件事，
就是这个世界上面真的有一个很有智慧的人，
就是在这个世界上真的有一个很有智慧的人，
神会将这个智慧变为愚拙，
神会把这个智慧变为愚拙。
在21节那里，
在21节
保罗进一步指出，
保罗进一步的指出，
人不可以靠着自己的理性或者自己的智慧去认识神，
人不可以靠着自己的理性或者智慧去认识神。换句话来说，
如果一个人能够靠着他自己的智慧去认识神，
如果一个人能靠着自己的智慧去认识神，
他所认识的神，
他所认识的神
并不是创造他的真神，
并不是那位创造他的真神，
而是凭着他自己的想象，
而是凭着他自己的想象
想出来的一个假神，
想象出来的一个假神。
虽然这个是很明显的道理，
虽然这是一个很明显的道理，
但是在22和23节那里，
但是在22和23节里面，
保罗知道，
保罗知道
整个人类，
整个人类
包括犹太人，
包括犹太人，
包括外邦人，
包括外邦人，
他们仍然尝试用自己的智慧去理解这个神，
他们仍然尝试用自己的智慧去理解这位神。
对犹太人来讲，
对犹太人来说，
他们认为他们已经有了经文，
他们认为他们已经有了经文，
他们已经完全了解经文所讲的是什么，
他们已经完全了解经文所说的内容，
他们已经知道要来的弥赛亚是谁，
他们已经知道要来的弥赛亚是哪位，
那位弥赛亚是一个有权能的君王，
那位弥赛亚是一位有权能的君王，
他会带他们打冧罗马政府，
他会带领人民打垮罗马政府，
所以对他们来讲，
所以对于他们来说，
被钉十字架的弥赛亚，
被钉十字架的弥赛亚
是自相矛盾的一件事，
是自相矛盾的一件事情，
根本不可相信，
根本不可相信，
不会有这样的事，
不会发生这样的事情，
他们拒绝耶稣，
他们拒绝耶稣，
他们拒绝福音，
他们拒绝福音。
对外邦人来讲怎样呢？
对于外邦人来说又怎样
呢？他们是不是比犹太人好一点呢？
他们是否比犹太人要好一点呢？
其实不是的，
其实并不是这样，
其实他们很看重他们哲学上面的成就，
他们非常看重他们哲学上的成就，
他们按他们的智慧，
他们按照他们的智慧，
他们认为一个超越的神，
他们认为一位超越的神
绝对不会跟这个世界有任何关系，
绝对不会跟这个世界有任何的关系。
所以当讲到，
所以当讲到
神的儿子死了在十字架上面，
神的儿子死在十字架上，
这个是完全荒谬的事，
这是一件完全荒谬的事情。
对他们来讲，
对于他们来说，
十字架只是一个迷信来的，
十字架只是一个迷信，
因此按着人性，
因此按着人性，
没一个人是会回应神的这个福音，
没有一个人是会回应神的福音。
但是在24节那里，
但是在24节，
保罗指出，
保罗指出，
在神恩典的呼召里面，
在神恩典的呼召里，
不论犹太人也好，
不论犹太人也好，
外邦人都好，
外邦人也好，
他们会回应神的呼召，
他们会回应神的呼召。
对这班人来讲，
对于这一群人来说，
他们真的了解到，
他们是真的了解到
钉十字架的弥赛亚，
钉十字架的弥赛亚，
虽然对世界是绝对荒谬的事，
虽然对于世界来说是绝对荒谬的事情，
但是真的是神的大能，
但真的的确是神的大能，
神的智慧，
神的智慧。
在25节，
在25节，
保罗再一次讲一件很重要的事，
保罗再一次讲一件很重要的事，
神的智慧，
神的智慧
永远比人聪明，
永远比人聪明，
神的力量，
神的力量
永远比人强劲，
永远比人强劲，
神用世界认世人认为愚拙的方法，
神用世人认为愚拙的方法
去摧毁这个世界上面那些人所认为的智慧，
去摧毁这世界上人所认为的智慧。
所以总括来讲，
所以总括来说，
神透过被钉十字架的弥赛亚，
神透过被钉十字架的弥赛亚
去完成一个救赎的工作，
去完成一件救赎的工作，
完全超越任何人类理性所能够明白，
完全超越任何人类的理性所能够明白的，
所期望的，
所期望的。
但是这个也指出了一件事，
但这里也指出一件事，
如果他能够透过这个方法去拯救我们，
如果他能够透过这个方法来拯救我们，
我们必须要接受一件事实，
我们必须要接受一件事实，
当神今天在我们当中的工作，
当神今天在我们当中的工作，
他不会受我们的理性，
他不会受我们的理性，
或者我们过去的经验所限制，
或者是我们过去的经验所限制，
神工作的方法和范围，
神工作的方法和范围
是超越人所想象，
是超越人所能想象的。
对我们的提醒是什么呢？
对我们有什么提醒呢？
第一，人就是人，
第一，人就是人，
人有很多时候的做事的方法，
人很多时候做事的方法
会受过去的经验或者思想所限制，
会受过去的经验或者思想所限制。
我们侍奉的时候，
我们在侍奉的时候
有很多时候是根据过去的经验，
有很多时候是根据过往的经验，
也根据过往的受过的训练，
也根据过往所受的训练。
譬如来说，
譬如来说
门徒训练，
门徒训练，
我们想的就是这样的程序，
我们所想的就是这样的程序，
当你经过一连串的训练，
当你经过一连串的训练，
你就搞定，
你就会搞定。
但是我们一定要了解，
但是我们一定要了解，
神有些时候训练人，
神有时候训练人
是超越我们所想所求，
是超越了我们所想所看的。
有一些人透过他们一些特别的经验，
有一些人透过他们特别的经验，
他可以很快的成长，
他可以成长得非常快。
有一些人，
有一些人
可能十年都是一样，
或许十年都是一个样子。
我们一定要开放看到神自己的工作，
我们一定要开放看到神自己的工作。
更重要一件事，
更加重要的是，
我们一定要学会期望那些出乎我们意料之外的事，
我们要学会期望那些出乎我们意料之外的事情，
我们要期望神在我们这里面做一些大事，
我们要期望神在我们当中做一些大事，
不要被我们现在的情况使到我们觉得就是这样，
不要让我们当前的状况就让我们觉得就是这样子了。
然后在这段经文里面，
在这段经文里面，
第二件事，
第二件
就是神呼召人的标准，
就是神呼召人的标准
是超越世界上面一般人的标准，
是超越世界上一般人的标准。
在第26节那里，
在16节里面，
保罗再一次指出，
保罗再一次的指出，
哥林多教会里面大部分的人，
哥林多教会里面大部分的人，
当他们归信耶稣基督的时候，
当他们归信耶稣基督的时候，
按着世人的标准，
按着世人的标准，
他们根本是微不足道的人，
他们根本是微不足道的人，
当中有智慧的人不多，
当中有智慧的人不多，
这个就是知道当中他们受过教育的人根本不多，
这就知道他们当中受过教育的人根本不多，
他们当中有能力的不多，
他们当中有能力的人也不多，
能力是知道他们说有影响力，
能力指的是他们有影响力，
而知道他们当中大部分的人，
而是指他们当中大部分的人
在社会里面没什么成就，
在社会里面没有什么成就，
他们影响不到这个社会，
他们不能影响这个社会。
同样他们，保罗讲到他们当中尊贵的人不多，
同样保罗指出他们当中尊贵的人也不多，
这里讲到他们根本大部分人不是生出名门，
这里指出他们当中大部分人不是生出名门，
他们不是上层社会的人，
他们并非上层社会的人，
换句话来说，
换句话来说，
他们只是社会里面很普通很普通的人，
他们只是社会当中非常普通的一群人，
按着世人的标准，
按着世人的标准，
他们存在与否，
他们的存在与否
对这个社会没有太大的影响，
对这个社会并没有太大的影响。
在27到29节里面，
在27到29节，
保罗指出神并不按着世人的标准，
保罗指出神不按照世人的标准，
也不按世人选择的方法，
也不按照世人选择的方法，
神反而去选择了这一班人，
神反而去选择了这一群人，
按世人的标准，
按照世人的标准，
哥林多信徒里面大部分的人，
哥林多信徒里面大部分的人
不会被人选去做什么重要的事情，
不会被人选上去当什么重要的事情，
但是在神的恩典里面，
但是在神的恩典当中，
神呼召这些人成为他的子民，
神呼召这群人成为他的子民，
透过这个做法，
透过这种做法，
神其实向这个世界宣布了一件很重要的事。
神向世界宣告了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救恩是来自这个神，
救恩是来自神，
救恩的成就也是他所完成，
救恩的成就也是他所完成的。
一方面他颠倒了世界的价值观，
一方面他颠倒了世界的价值观，
另外一方面，
另一方面，
他使到没有一个人可以在他面前夸口，
他使没有一个人能在他的面前夸口。
在第三十节里面，
在第三十节里面，
保罗继续解释神呼召的意义，
保罗继续解释神呼召的意义。
在中文和合本那里，
在中文的和合本，
他有些时候会给我们有个误解的，
或许会给我们有一点误解。
他基本上讲到他使又使他成为我们的智慧。
这里说到又使他成为我们的智慧。
公义。
公义。
圣洁。
圣洁。
救赎。
救赎。
他将这四样东西合在一起讲的。
他把这四点合在一块。
比较好的翻译呢？
比较好的翻译。
是这样的。
是这样的。
因着他。
因着他。
你能在主耶稣基督里。
你能够在主耶稣基督里，
基督对我们来说，
基督对我们来说
是从神来的智慧，
是从神来的智慧，
也因为这样，
也因为如此，
他成为我们的公义，
他成为我们的公义，
圣洁，
圣洁
和救赎，
以及救赎。
其实在这里他指出一样东西，
在这里他指出一点，
他们的蒙召，他们的得救，
他们的蒙召和得救，
甚至他们的存在，
甚至是他们的存在，
是基于基督和他所做的一切，
是基于基督以及他所做的一切。
因此他们被称为在基督里面的人，
因此他们被称为是在基督里的人。
然后公义、圣洁、救赎，
然后公义、圣洁、救赎，
是保罗用来描述救恩的三个字，
是保罗用来描述救恩的三个字。
什么叫公义呢？
什么叫做公义呢？
这个不是伦理道德上面的用语，
这不是伦理道德上的用语，
这个是法律上面的用语，
这是法律上的用语。
指出在神的恩典的当中，
指出在神的恩典当中，
信徒因着基督的缘故，
信徒因着基督的缘故，
与神有一个正常的关系，
与神有一个正常的关系。
什么叫圣洁呢？
什么叫做圣洁呢？
圣洁本身是旧约礼仪上面的一个用语，
圣洁本身是旧约礼仪上的一个用语，
但是他最终指出，
但是他最终指出
是伦理道德上面的圣洁，
是伦理道德上的圣洁。
什么叫救赎呢？
什么叫做救赎呢？
这个救赎是与奴隶是有关的，
这个救赎是与奴隶制有关，
奴隶，
奴隶制有关。
他强调这个奴隶是得到释放，
他强调这个奴隶是要得到释放，
得到这个自由，
得到自由。
所以保罗指出一样嘢，
所以保罗指出一点，
神的智慧才是真正的智慧，
神的智慧才是真正的智慧，
是使到我们透过基督与神和好，
是使我们透过基督与神和好，
包括我们在神面前被称为义，
包括我们在神的面前被称为义，
在罪恶里面得到释放，
在罪恶里得到释放，
然后过一个圣洁的生活，
然后过一种圣洁的生活。
在第三十节那里，
在第三十节里面，
保罗指出，
保罗指出，
如果人可以夸口，
如果人可以夸口，
他只能够指着基督夸口，
他只能够指着基督夸口。
总括来讲，
总括来说，
保罗指出神是主动的去呼召，
保罗指出神是主动的去呼召，
呼召人去接受基督，
呼召人去接受基督，
基督为人所成就的救恩，
基督为人所成就的救恩，
以致到这些人可以活出与福音相称的行为，
以致这些人能够活出与基督相称的行为。
但是这个神呼召的标准，
但这神呼召的标准
是与这个世界完全不同，
是与这个世界完全不一样，
以致到世人不能够在神面前夸口，
以致世人不能在神面前夸口。
对我们的提醒是什么呢？
对我们有什么提醒呢？
神呼召人不是基于我们在世界上面的成就，
神呼召人不是基于我们在世界上的成就，
不是基于因为我读了一个博士学位，
不是基于因为读了一个博士学位，
所以神觉得你不错，
所以神觉得你不错，
你可以成为这个选民，
你可以成为选民。
神呼召人，
神呼召人，
完全是基于他自己的恩典，
完全是基于他自己的恩典。
所以这里提醒一样很重要的事，
所以这里有一个很重要的提醒，
当我们去传福音的时候，
当我们去传福音的时候，
我们不可以说哪些人得救，
我们不可以说什么人得救，
哪些人不得救，
什么人不能得救，
或者那个人面目可憎，
或者这个人面目可憎，
所以我就觉得他永远不得救了，
所以我就会觉得他永远不会得救。
神拣选人不是按我们的标准，
神拣选人不是按照我们的标准。
同样在邀请人服事上面，
同样在邀请人的服事上，
我们也不能够基于他在世上面的成就，
我们也不能基于他在世上的成就，
不是因为他是世上面的律师，
不是因为他是世上的律师，
然后我们就觉得他应该可以成为执事，
然后我们就觉得他应该可以当上执事。
有第二样东西，
第二点，
神呼召人不是按人的标准，
神呼召人不是按人的标准，
这个是真的，
这是真实的。
但是当神呼召了我们之后，
但是当神呼召我们以后，
他却是盼望亦要求，
却是盼望以及是要求，
我们在神的大能里面，
我们在神的大能里，
去活出与这个福音相称的行为，
活出与这个福音相称的行为，
这个是不得妥协，
这是不能妥协的，
这个是他，是我们必须要做的一样东西，
这是我们必须所做的一件事。
而最后一样提醒，
最后一个提醒，
我们在神面前是一无可夸的，
我们在神的面前是一无可夸的。
如果今天我们可以去服侍这个神，
如果我们今天能够服侍这位神，
是因为神愿意让我们参与他自己的工作，
是神愿意让我们去参与他的工作，
不是因为我自己的学历，
不是因为我自己的学历，
不是因为我自己的经验，
不是因为我的经验，
亦不是因为譬如我在神学院读过一个比较高的学位，
也不是因为在神学院念了一个比较高的学位，
我可以在这里去服侍他，
因此可以在这里服侍他。
当信徒群体里面，
当在信徒群体里，
每一个人都知道这件事，
每一个人都知道这件事，
每一个人都知道他在神面前无可夸口的时候，
每一个人都知道他在神的面前是无可夸口的时候，
这个信徒群体才可以彼此谦卑，
这个信徒群体才能够彼此的谦卑，
彼此接纳，
彼此接纳，
和谐相处，
和谐相处。
在这段经文里面第三样东西，
在这段经文里面的第三点，
我们学到的，
我们学到的，
就是神要侍奉他的人，
神要要求侍奉他的人
完全去依靠他的能力，
完全依靠他的能力，
去在这个世界里面去服侍他，
去在这个世界上服侍他。
在第二章一到二节，
在第二章的一到二节，
保罗重新提醒哥林多教会里面的人，
保罗重新提醒哥林多教会里的人，
有关他宣讲福音的模式究竟是怎样，
有关他宣讲福音的模式是什么。
保罗提到当初他来到哥林多这个城市的时候，
保罗提到当初他来到哥林多这个城市的时候，
他并没有用高言大志，
他并没有用高言大志
向他们宣讲神的福音，
向他们宣讲神的福音，
好像那些巡游的哲学家一样，
好像那些巡游的哲学家一样，
巡游的哲学家用高言大志，
巡游的哲学家用高言大志，
保罗却不是这样，
保罗却不是这样。
高言大志其实是两个字来的，
高言大志实际上就两个字，
高言是指到修辞学上面，
高言指的是在修辞学上
用华丽的词藻，
用华丽的词藻
去表达一些事，
去表达一些事情，
去描述一些事情，
去描述一些事情。
大志是什么呢？
大志是什么呢？
是用一些智慧的言语，
是用一些智慧的言语，
也是用哲学上面的用词，
用哲学上的用词
去表达一些信息，
去表达一些信息。
保罗深深知道，
保罗深深的知道，
漂亮的词藻，
漂亮的词藻
可以煽动人心，
可以煽动人心，
深奥的思维，
深奥的思维
可以吸引人，
可以吸引人。
但是对保罗来讲，
但是对于保罗来说，
如果他用高言大志去宣讲福音的时候，
如果他用高言大志来宣讲福音的时候，
最终的问题是什么呢？
最终有什么问题呢？
其实他是吸引人去到他自己的面前。
其实他是把人吸引到他自己的面前，
而不是引导人去到福音的面前，
而不是把人引导到福音的面前。
因此他决定用简单的言语，
因此他决定用简单的言语，
因为他所关心的，
因为他所关心的，
不是宣讲的时候可不可以动听，
不是在于他宣讲的时候能否动听，
也不是关心他自己会不会被人尊敬，
也不是关心他自己能否被人尊敬，
他所关心的，
他所关心的，
在这个信息的内容，
是这个信息的内容。
这个内容是什么呢？
这个内容是什么呢？
是钉十字架的尼赛亚，
就是被钉十字架的弥赛亚。
在第三节里面，
在第三节里，
保罗进一步提醒他们，
保罗进一步的提醒他们，
当他去到哥林多的时候，
当他到了哥林多的时候，
他有软弱，
他有软弱，
有惧怕，
有惧怕，
甚至战惊，
甚至是战惊。换句话来说，
保罗在外表上面，
保罗在外表上
没有一样东西是吸引人，
没有一件事能够吸引人的。
因此在第四节那里，
因此在第四节里面，
保罗讲到不单止他的外表，
保罗说到不单止他的外表，
甚至他的言语，
甚至是他的言语，
按着世人的标准，
按着世人的标准，
没人会被这些东西吸引，
没有人会被这些东西所吸引。
但是神的权能，
但是神的全能，
圣灵的工作，
圣灵的工作，
却是透过他这些不足，
却是透过他这些的不足，
来到哥林多教会当中，
来到哥林多教会当中。
换句话来讲，
换句话来说，
当他们听到保罗所讲的，
当他们听到保罗所说的，
他们接受这个福音，
他们接受这个福音，
成为信徒，
成为信徒，
这件的事实。
这一件的事实
正正证明保罗所讲的是啱的，
正是证明了保罗所说的是正确的。
保罗的讲道讲论，
保罗的讲论
不是依靠他自己的能力，
不是依靠他自己的能力，
是依靠神的大能，
是依靠神的大能。
在第五节，
在第五节，
保罗讲到他这样做，
保罗讲到他这样做，
为的是引导他们去到基督的面前，
为的是把他们引导到基督的面前。
保罗知道靠着人的努力，
保罗知道靠着人的努力，
靠着人的聪明智慧，
靠着人的聪明智慧，
他可能使到人暂时相信，
他或许能够使人暂时的相信，
但是不能够改变人心，
但是不能够改变人心。
只有当人去到基督的面前的时候，
只有当人来到基督的面前，
在圣灵的工作之下，
在圣灵的工作底下，
人的生命才会彻底的改变，
人的生命才会被彻底的改变。
总括来讲，
概括来说，
保罗不是要我们不去学习，
保罗不是让我们不要去学习，
不是我们不用用功学习，
不是不让我们用功的学习，
以致到我们可以去清楚的解释福音，
以致我们能够清楚的解释福音。
但是保罗却指出一个很重要的事情，
保罗却指出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我们所有一切的准备，
我们所有一切的准备，
为的是要引导人去到基督的面前，
为的是要把人引导到基督的面前，
使到他们可以经历圣灵的大能，
使他们能够经历圣灵的大能，
使到他们生命得以改变，
使他们的生命能够得以改变。
我们一切的服事，
我们一切的服事，
是要完全依靠神自己的力量，
是要完全依靠神自己的力量。
对我们有什么提醒呢？
对我们有如何的提醒呢？
我们所有的侍奉，
我们所有的侍奉，
我们必须要在神面前自我小心的去检视，
我们必须在神的面前小心自我的检视。
我们所做所讲的，
我们所做的所讲的，
是不是真的能够引导人家去到基督的福音面前呢？
是不是真的能把人引导到基督的福音面前呢？
抑或将人家引导到我自己的面前，
或者是把人带到自己的面前呢？
因为服事里面最大的喜悦，
因为在服事里面最大的喜悦，
不是我有一大扎的跟随者，
不是我有一群的跟随者，
赞我做得不错，
夸奖我做得不错。
服事里面最大的喜悦呢？
服事里面最大的喜悦，
当你看到那些人的生命是得到彻底的改变，
当你看到一些人的生命能够得到一个彻底的改变。
同样这里讲到我们的服事是要完全依靠神的能力，
同样这里讲到我们的服事是要完全的依靠人的能力，
依靠神的能力，
神的能力，
呢度系指到好紧要一样嘢。
这里指的是一件很重要的事。
就是祷告是所有服事的中心。
就是祷告是所有服事的中心。
祷告是所有服事的基础。
祷告是所有服事的基础。
因为在祷告里面。
因为在祷告当中。
我们承认我们自己的不足。
我们承认自己的不足。
不论我们怎样准备。
不论我们如何的准备，
我们都有不够的地方。
我们都有不够的地方。
我们承认我们的服事是需要神的帮助。
我们承认我们的服事需要神的帮助。
一方面是为人代求。
一方面是为人代求。
求神去改变那些人的人心。
求神来改变人心。
另外一方面。
另一方面。
是求神加添我们的力量。
是要求神来加添我们的力量，
使到我们可以坚持到底，
使我们能够坚持到底，
更加求神帮助我们，
更加求神来帮助我们，
我们不要自欺欺人，
我们不能够自欺欺人，
看不到自己的骄傲，
看不到自己的骄傲。
所以今天在这段经文里面，
所以今天在这段经文里，
保罗重新描述这个福音，
保罗重新描述这个福音，
他带出来给我们看到几样东西，
他带出几点的事情让我们看到，
神做事的方法，
神做事的方法
超越我们人的思想，
超越我们人的思想，
所以我们要期望神在我们当中做祂奇妙的工作，
所以我们要期望神在我们当中做祂奇妙的工作。
同样神选召人不按世人的标准，
同样神选召人不按照人的标准，
我们在祂面前一无可夸，
我们在祂面前一无可夸，
以至到我们应该彼此接纳大家，
因此我们要彼此的接纳大家，
到最后，
到最后
他要我们怎样去服侍他呢？
他要我们如何去服侍他呢？
就是完全依赖他自己的能力，
就是完全依赖他自己的能力。
我们一起祈祷，
我们一起做个祷告。
主在这里再一次感谢你，
主啊，在这里再一次的感谢你，
你为我们完成这个奇妙的救恩，
你为我们完成了这奇妙的救恩，
你是我们的一切，
你是我们的一切，
求你帮助我们，
求你帮助我们，
叫我们知道，
叫我们知道，
我们是一无可夸，
我们是一无可夸，
我们要依靠着你自己的能力，
我们要依靠你自己的能力，
才可以在这个世界去服侍你，
才可以在这世界上服侍你，
见证你自己的恩典，
见证你自己的恩典
和慈爱，
以及慈爱，
求你帮助我们，
求你帮助我们，
叫我们成为一个能够见证你的信徒群体，
叫我们能够成为一个能够见证你的信徒群体，
奉主耶稣基督你自己的名字祈求，
奉主耶稣基督自己的名祈求，
阿们。